到南温泉的第二天晚上，日本飞机又轰炸了重庆，方家和镇上的人一起站在街上听着。那天晚上，宝庆睡不着觉，他的书场怎么样了？挨炸了没有？他所有的一切都化为灰烬了吗？家里人还在睡，他早早的就出了门，先坐公共汽车，又过了摆渡，回到了重庆。他要看看他的书场，他也要打听唐家的下落。要是在南温泉能作揖，他就得把秦珠和小刘找来。公共汽车里几乎没有人，所有的人都在往城外跑，没有往回走的。急急忙忙打重庆跑出来的人都看他，以为他疯了。他高高的昂起头，笑容满面，觉得自己挺英雄。中午他到了重庆，太阳高高的挂在天上，像个通红的大火盆，又有一排排的房子挨了炸，又堆起了一些没有掩埋的尸体。街上空荡荡的，人行道发了黑，湿漉漉的，血迹斑斑，头顶上的太阳烘烤着大地上的一切。宝庆觉着他是在阴间走路，城里从来没有这么热，也从来没有这种难闻的气味。他想回家去，离开南温泉跑出来，真蠢，来干嘛呢？这阴曹地府里只有我这么个活人。他一面说一面这么想。一家烧焦了的空屋架中间，一只小猫在喵喵的叫着。宝庆走过去摸了摸那毛茸茸的小东西，小猫依偎着他亲热的叫着。他想把它抱了走，可是拿它怎么办呢？可怜的小东西，他见过悲惨的场面，他会落个什么下场呢？人要是饿极了，会不会把它拿去下汤锅呢？他不敢再往下想，加紧了脚步。在一条后街上，他看见三条狗在啃东西，真要有点什么，他可以弄点喂那小猫去。他猛地站住了，看清楚狗啃的是什么，他们恶狠狠地嗷叫着，撕啃着一具尸体。他一阵恶心，转过身就跑。又是一阵叫人毛骨悚然的焦肉味，他想吐，胃一个劲儿的翻腾。他背转身躲那难闻的气息，可是迎面扑来的气味却更难闻。他看看两边的人家，想进去躲一躲，可是房子都只剩下了空壳，墙还立着，窗户只剩下个空框，里面的火还没有灭。他看不出他走到什么地方来了。他一下子惊慌起来，在荒无人迹烟雾腾腾的阴间，他迷了路。末末了，他总算走上了大街。十字街头光秃秃的，一抹平，当间站着一个巡警，没有交通可指挥。他一见宝庆就行了个礼，显然把他当成大人物了。宝庆笑着点了点头，继续走他的路。警察看见他仿佛很高兴，就像宝庆也很乐意看见他一样。在这死人的世界里，看见一个活人，确实也是一种叫人愉快的景象。宝庆加快了脚步，他不敢往脚下来张望，怕看到他所怕见的东西。一具尸体倒也罢了，烧焦了的尸体可就可怕得多，几百具烧焦的尸体实在无法忍受，光看看那些断垣残壁也叫人发抖。他起了一种念头，觉得在这一场毁灭之中，全手全脚的活着就是罪过。他忽然感到罪孽深重，他到这死人城里来，为的是要照料财产，考虑前程，而这么些个人都给屠杀了。他又安慰自己，我辛辛苦苦挣钱养家，我开办了书场，当然我想要看看他们怎么样了，但愿书场安然无恙。这种希望像一面鲜明的小旗在他的心里飘扬。他匆匆地走，心里不住地想，那可是我用血汗挣来的，也许他没有挨炸。到了书场那条街的路口，他不由自主地站住，一点劲儿也没有了。熟食的铺子都给烧个精光，街当间有一堆冒着烟的木头，有家铺子只剩了个门框子了，柱子上挂着一面铜招牌，还是那么亮，那么金光灿烂，太阳照在上面闪闪发光。 这是吉兆吗？他不敢朝他的书场看去，他像个着了魔的人，呆呆地站在那里。书场就在他背后，只需要转过头去看就行了。可是他没有勇气，他双眉紧蹙，一条条的汗水顺着鼻梁往下淌。大老远的跑了来，不看看他要看的东西就回去，多窝囊啊！他费了好大的劲，这才转过头来，书场还立在那儿。他的心快跳到嗓子眼了，他想放声大哭，却又哭不出来。他迈开步子走过去，又猛跑起来，一下子就到了上了锁的门前。墙依然完好，只是这地方显得那么荒凉。红纸金字的海报掉到地上了，他脚下的一张上面写着方秀莲。他小心翼翼地捡起海报，卷起来夹在嘎吱窝底下。门上的锁没人动，但搭链已经震断了。他打开门走了进去，迎面扑来一阵潮湿的气息。虽说他走的时候是灭了灯的，厂子里却显得很亮堂。他这才看出来是怎么回事，房顶已经给掀去了，碎瓦断圆子铺了一地，他那些宝贝盖碗全都粉碎了。他没拿走的那些章子和画轴，看来就像是褪了色的破糊墙纸一样。他慢慢地走过这一片叫人伤心的废墟，他简直想跪下来把那一片片的碎瓷对上，但那又有什么用啊？他难过的在一把小椅子上坐下。过了一会儿，他扬起脸来悄声自语说，好吧好吧，书场是给毁了，可他还活着呢。他走了出来，找了块砖头当榔头时，拿钉子把门封上。敲钉子的声音好比一副定心丸，他总算又有点事儿干了。干活能治百病，他心里盘算着，换个屋顶再买上些新盖板，要顶好的就又能开张了。桌子椅子还都没有坏，他隔街冲对面那一片叫人痛心的瓦砾看去。他总还算走运，不过就是那些铺子也还可以重建，等雾季一来，铺子又可以开张，生意又会兴隆起来。他朝公共汽车站走了一会儿，忽然想起来书场还有一些贵重东西，他一定要回去看一看，可以带一些到南温泉去。转念一想，他又笑起自己来了，这就像用筛子装粮食，装的越多漏的也越多。他继续走他的路，他好受了一点，起码他已经知道了他损失究竟有多大，这下他可以对这个挨炸的城市客观的看上一眼了。是不是能写段古词，炸不垮的城市重庆，这完全是事实啊，一定会轰动。他不知不觉不由自主的朝着唐家住的那一带走去。他们住的旅馆还在，这旅馆坐落在一堵高墙的后面，这堵墙遮住了室内的阳光，但却也挡住了火势，救了这家旅馆。所有别的房子全烧毁了，这家旅馆看起来像一件破烂衣服上完好的扣子。唐家也都没事，看见他，唐四爷眼里涌出了泪水。我的老朋友啊，我们都以为您给炸死了，他哽咽着说。四奶奶掉了秤，她苍白的脸上挂着一条条发灰的松肉皮，不过她的脾气一点也没改。您为什么不来看看我们呢？她嘟囔着说，就我们一家子在这儿，这差点死了。我这不来了吗？当初来不了，活给挡住了。秦珠打卧室里走了出来，她脸色发白，带着病样，头发在脸前披散着，眼睛起了黑圈。甭听我妈的废话，他对宝庆说，您带我们走吧。废话，好啊，四奶奶怒气冲冲地说，她还是一个劲儿地追问为什么宝庆不来看他们。宝庆问小刘上哪去了，谁也不搭茬，他怕小琴师已经给炸死了。他看看这个看看那个，满眼的疑惧，最后还是唐四爷开了口，真是个懒蛋，不肯去防空洞，等到炸弹往下掉了还躺在床上，完了又不要命的跑。 那阵响动啊，真邪乎啊。四奶奶打岔说，炸弹往下落的声音就跟鬼叫似的。宝庆瞪大了眼睛，毛骨悚然，可怜的小刘，他的把兄弟，他的宝贝琴师。是这么回事，炸弹一往下掉，他就使劲的跑。唐四爷还往下说，也不愁脚底下，脚踩空了，一头栽到楼底下，磕了脑袋，头上肿起拳头大个包，真是蠢得要命。他在哪呢？宝庆问。还不是在床上啊。四奶奶尖着嗓门说，他就离不开那张床。宝庆对他们说，他想在南文泉重启炉灶另开张。他告诉他们，那镇子很小，就是能挣钱也不过是刚能糊口，两家人凑起来挣的钱准保能填饱肚皮，到戊季再回重庆。他已经合计好了，就是三个角，秦珠、秀莲和他自己。四奶奶又要唠叨，宝庆赶忙说，我先把话说在头里，全靠碰运气，没准一天的嚼果也混不上，要是混不出来别赖我，眼下就这德行，我或许不该要你们跟我去啊。唐四爷不等他老婆喘过气来，忙说，您是我们的福星，好兄弟您说了算。四奶奶说，上哪儿去睡觉都成，哪怕睡猪圈呢，也比待在这儿强。南文泉实在太小了，养不活一个齐齐全全的曲艺班子。宝庆拿定了主意，兵荒马乱的，夏天还是就待在这儿好，等冬天再回重庆去挣钱。他已经盘算好怎么拾掇安置他的书场了。他把唐家带到了镇上，他们都很感激，不过没有维持多久，他们又怨天尤人起来。镇子太小，秦珠唱书的茶馆不称心，他挣的钱太少，住的地方又像猪圈，他们不厌其烦地对宝庆叫冤叫苦，这都成了他的不是。末末了啊，宝庆觉着他跟唐家再也合不下去了，他受不了，心都给磨碎了。他担心的是秀莲，他老问他想不想搬家，称不称心，他总问，叫他起了疑。有一天他又问起来，他冲着他说，干嘛老问我，怎么了？是这么回事。他鼓起勇气说，你和我祖辈都不是卖艺的，我有时候想洗手不干了，我们干这个不一定那么合适。秀莲睁大了眼睛望着他，您不乐意再说书了？我乐意自己唱唱，我是说……他心烦意乱，说不下去了。哎，做了艺就不能不跟别的艺人一样，我是说沾上他们的坏习气。秀莲没懂他的心事，我喜欢这儿，我乐意老住在这儿。他说，我乐意住在这个美地方，这比老搬家强多了。他伸出了细长的圆胳膊，您看那边的山多好看，一年四季常青，那么绿那么美，我们要是也能那样该多好啊。宝庆微笑了，他喜欢听秀莲说话，他说起这样的事来好像打开了他心灵上的窗户。他明白了，他不是那种喜欢到处流浪的人，他不是天生作艺的。好姑娘，他暗自说道，又想到以后他得为他存上一笔钱，还得办个艺校，他要传授出一代艺人来，他和秀莲绝不能沾染上艺人的习气。狄基有一个礼拜没到重庆来，难民们又回到城里，他们在南温泉和乡下找不着住处，也找不着饭吃，重庆到底是他们的家，回城有炸死的危险，可总比待在乡下饿死强。宝庆决心留在城外，他经过反复考虑才拿定这个主意，主要是因为他那个宝贝书场得重新翻盖，城里的工人都修防空洞，修政府的楼去了，无论他出多少钱，他和书场的房东都雇不来工人，还有他怕再来空袭，只要再来上那么一回，书场就没法再做买卖了。在这小镇上虽说进项微薄，还可以先凑合着过，也就是自己一家和唐家肯定能吃上饱饭， 青山环抱的南温泉本应是太平去处，但宝庆发现就是在小镇上要操心的事儿也和在大城市里一般多。镇子很小，人烟稠密，彼此都认得，多数人整天无所事事，爱的就是拉老婆舌头。只要秀莲一出门，镇上的人就盯着他看，窃窃私议，可也没什么好挑剔的。秀莲和大凤常常一起出门去洗澡，总是穿得很朴素，举止稳重大方。南温泉的人觉得他们很新奇，很注意他们，可要是秦珠跟着他们一起出门，那就热闹了。年纪稍大的人就会打呼哨嘘他们，年轻男人会跟上来说一些猥亵的话。宝庆很为这事发愁，他的两个闺女单独上街的时候不会有什么差错，可要跟秦珠一块出门，全镇的人都会拿他们当暗门子。有一回秀莲从外面回来，脸涨得通红，一肚子气，我跟他上街又怎么了？那些人干嘛老欺负我？他有什么特别的地方？不跟我一样也是个姑娘吗？宝庆不想说的太多，哎，少跟他出去，是他要我跟他出去的，他老想出门，那你就别去。说着他走开了。他干嘛不跟他说说秦珠？他想说方家和唐家不一样，可这就得扯到秦珠和男人的关系上去，他没法开口，他害怕，他怕说错了话，秀莲好奇起来也会去试试，惹出麻烦来。爸爸不肯说透，秀莲很纳闷，也很窝火，他有点怕秦珠，不过他也想知道秦珠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地方，为什么他一上街人家都要盯着他看。有一天他和秦珠沿着川镇而过的小河散步，走到南温泉尽头，小河变宽了，前面是重重青山，小溪流水从山上落下，轻轻地注入小河，激起雪白的水花，青山绿水之间是一带树林，背衬着蓝汪汪的天，真是风景如画。秀莲着了迷，她高兴地叫起来，加快了脚步，好似要往那远山脚下奔去。忽见一个男人坐在小河边一块大石头上，秦珠走过去亲热地跟他打招呼。秀莲站住了，不知怎么是好，秦珠早跟人约好了，这是明摆着的。秀莲不乐意一个人往前走，就在离他们不远的地方靠河边坐了下来，看鱼儿在那清澈的水里窜来窜去，他觉得挺别扭。可是小鱼多有趣，有的只有一寸多长，眼睛像珠子般溜圆，他看得出神了。秦珠一下子走到他跟前来了，秀莲，他叫着，嘴边挂着一丝笑容，跟他去逛逛怎么样？这人挺不错，又有钱，他想见见你，你要什么他都肯给你。秀莲猛地站起来，好似挨了一刀，不知怎么的，他打心眼里觉着受了委屈，他的脸红一阵白一阵，想说点什么又说不出来，他高高的昂起头，回过头来瞅了秦珠一眼，完了他转身就跑。过了一会儿他又放慢了脚步走起来，小辫儿波浪鼓似的在耳朵两边拍打着，他不耐烦地揪着小辫儿继续往前走，一口气回到旅店里。他径直上了床，半醒半睡地躺着想着这件事，为什么秦珠要他跟个男人去逛，哎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，为什么女孩子能凭这个挣钱。近来他在南温泉见过青年男女挨得紧紧的在乡间散步，或者手拉手坐在草地上，挺不错的嘛，他很羡慕他们。在他看来，那些人跟他比起来简直是天上地下，他们天生有这种自由，他不过是个穷卖艺的，他们是有身份的洋学生，那些男学生不会来请他去散步，因为他跟他们不一样，不是学生。可秦珠要他跟着去逛的那个人又是怎么个人呢？这些男人到底图什么呢？他一定想摸摸他，就像在重庆的那个人摸秦珠一样。 他是个下贱的人，这点他很清楚，他得明白这个，不要有非分之想。他就像一把椅子或者是一张桌子，可以买来卖去的。他想起来妈有时喝醉了酒就说，你想怎么就怎么着吧，总有一天我把你卖给个财主。妈为什么要卖他呢？是不是嫌他挣的钱太少？亲爹娘就不会卖闺女，可他的亲爹娘在哪呢？方家又是怎么买的他呢？他小声哭了起来。他不想把这件事告诉宝庆，也许最好是直截了当的问他是不是打算卖了他。他说过好多次要给他找个好主，找个主和卖了他是不是一回事？他妈常说的一句话像霓虹灯一样在他脑子里亮了起来，小婊子，你也就是那张臭脸值两个钱。嫁人也好卖掉也好，看来都不是什么好事啊。他琢磨了好多天，脸色也变了，光滑的前额有了皱纹。宝庆觉出来有点不对头，可一问他，他就冲他一乐，说没什么。他寻思不能把他的苦恼告诉爸爸，他是爸爸明白不了，他的心事只能自己知道。从今往后他是大人了，得自己拿主意，以后不能什么事儿都跟爸爸商量。他站起来走到镜子跟前，他长大了，他踮着脚尖站着笑了起来。是啊，他已经不是个小姑娘了，该懂得男女之间的事了，哪怕是自己去摸索了。